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今天可能讲几个小课题，第一个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我们学佛在进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学佛在进步。那如果要知道这个，我们要知道学佛的指标是什么。它的指标是消除贪嗔痴，培育戒定慧。所以就凭这个贪嗔痴跟戒定慧，我们可以知道到底我们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有些人衡量自己的修行进步退步是看他的，他们是看文凭，我考到什么佛学院什么什么，那些也算，也是一种，也不是说不是，毕竟也是一种闻所成慧。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贪嗔痴有减少吗？我们的戒定慧真的有增长吗？我们的心有没有变得越来越清净？因为佛陀所有的佛都用简单的教戒告诉了我们他们的教法的精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所以恶的没有了，少了，好的累积了，然后心越来越清净了，那我们学佛就对。所以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到底我学这个方法那一个方法，都在想这些方法的问题，比较的问题。其实呢，如果你真的明白，基本上就是这几个要点，消除贪嗔痴，培育戒定慧。比如说你以前遇到同样的一种类似的情景，也许过去你起的这个很容易生气，那现在同样的东西我已经不生气了。以前也许我们遇到某种情形，可能同样的情况我们生气人家几天，现在半小时我就过去了，那也是进步。那如果以前生气人家半小时，现在遇到同样的挑战或者是刺激或者是侮辱，那我五分钟就原谅人家了，这些都是进步啊。如果你这样子看自己的进步，你会发现你其实是可以进步的，学佛是不可能不进步的，除非你没有正精进，只要有正精进就肯定会进步，不可能不进步。好，那如果是禅法来说也是如此，以前你每次总是开门的时候忘了自己守护自己的业主，现在开门你记得了，以前穿鞋子的时候你忘了，现在穿鞋子你记得了，对啊。当然如果是在外头在驾车啊，是工作啊，你知道这不适当，但是保持一般性的心觉，千万要记得哦。如果修法修错了，在不同的不适当的场合坚持，那么呢出了事情，不是佛法的过失，不是修法的过失，是自己没把指示听清楚的事，小心记得这一点。好，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么贪嗔痴戒定慧其实呢，它有一个关键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自己的自我。一个人的私心强的时候就很容易有很多的贪嗔痴，私心不强戒定慧也很容易培养起来，至少戒，至少美德容易培养起来。好，那 就从这来看。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看的话呢，我们在看什么？我们在看贪嗔痴，我有没有累积贪嗔痴？我们在看我们有没有累积不好的因。如果我们看我们有没有增长戒定慧，我们也是看我们有没有累积善的因，都是在因上看，不是在果上看。所以学佛好不好，不是在果上来看，在因上来看。佛陀没有说我们看你在学佛了过后是否你就更发财了，或者是更怎么样了，不是的。佛陀不是叫我们看果来衡量我们的学习学佛有没有进步，我们是看我们的因，是否不好的因有减少吗？好的因有增长吗？我们是这样子看的。为什么果你不能做什么？过去我们有造的业，果我们不能够做什么了？他有的东西他要成熟他就成熟，但是呢我们可以做的是因。所以只要我们能够训练到我们的心性能够减少造苦因，增加造善因，那我们就进步了。就是说我们在本性，就是这个特别是随缘阿努萨亚，在内心里面已经慢慢的在提升在改善，是这样子来看哦。所以一个很容易看到的指标就是我们的私心，私心强就很多烦恼都升起，私心不强烦恼就减低，就是这样子哦。所以如果你觉得很难很难，那你就注意这个一样东西而已，自己的私心太多，自我的思维就很多的烦恼就升起，少一点自我的思维，少一点自私，多一点广阔的心，那么呢就少很多烦恼。现在看好，这是一点。所以往后我们就看，像就像你爬山这样子，你有没有进步？其实一方面是看你要爬得快，你把你的背包里面不要的东西甩掉，那么呢另一点呢就是要加强你的脚力。现在如果是脚力又不够，背包里面的垃圾垃圾又不肯放，那么呢我们爬起来就特别的很艰苦。好，这是一点。那还有呢，我发现呢大家都很关心一些自己的确身问题，这是很真实的，也就是说这个是华裔的特点。华裔的特点，华人都是很现实的，这个现实是好的现实，不是坏的现实。坏的现实是唯物，就讲钱我不管你死活，我只讲钱，只自私，只讲我自己，这种是坏的现实。我好的现实是脚踏实地，这个有用的我才做，没用的我不做。但是我们佛教里面的现实是踏实务实，是把真实的东西，但是呢如果是超物质的我们也考量在里面，我们把业力也考量在里面，把法的力量也考量在里面，我们的现实是这样子的，因果法则也考量在里面，这是我们佛教里面的现实。外面的现实只是唯物，只是讲钱，只讲现在，不看来世，可以牺牲来不管，为了眼前的利益，来世也不管，有没有来世他也不相信这个是很危险的。但是我们佛教的现实呢，是连三世因果轮回现象全部都考量在里面，我们很现实的。所以当大家会问的问题，大多数人问的问题，我们几乎这里大部分的问题，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跟怎样克服痛苦，怎样能够少一点痛苦，能够找到快乐，这个是一个很踏实的走进学佛的一个很踏实的态度。如果你们不是这个问，你们是在那边问世界的起源几时开始，然后呢如果是入了涅槃是怎么样的境界或者讲很遥远的东西，或者是是谁创造这个世界，那我可以说那你这样子学法呢就不踏实了，因为这个关我们什么事？谁创造这个世界，你在这一辈子里面你能够拿什么？也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你也做不了什么，是不是都根本跟我们没有关系如果我们问那个问题呢，我们就不踏实了，就是说箭射在我身上了，我身上已经着箭了。踏实现实的做法就是快快的把它最不痛苦的方式，最没有伤害的方式把它拔出来把它弄出来， 但是呢，不现实的方法是什么？箭射在身上了，谁射的？从哪里来？我要知道，我要弄清楚他是谁射的，然后我要把他抓到，然后我要，然后他才要把他拔出来，那个就不现实了。所以现在呢，佛陀讲，不要让我们的心思不要放在没无关紧要的事上，或者也是之后你研究得来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是不是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把注意力放在我怎么样的改造我现在的生命啊，这个是我看到我来这里呢觉得一个很欣慰的一点，就是大家都是很踏实的人，因为你们问的问题就是切身问题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学佛心态。如果你能够这样子走下去，你不要怕，你会走对的，因为你一直在克服你的切身问题，一直在克服，一直在进化，一直在得到快乐，一直在找到真正的快乐，那你这样子走下去你都会对的，就算偶尔稍微有点偏差，你最后还是走对的，因为你一直在克服痛苦，一直在净化内心，那就对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好，那么呢，我也发现到大家在面对着切身问题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蛮茫然的，蛮辛苦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师父走了我要问谁或者是什么，大家都是有这种问题，就苦恼。其实呢，有些时候呢，一时之间你要拿完生命里面所有克服苦的答案，其实一时之间你做不到。简单讲可以讲，但是呢，有真正遇到的时候呢，你可能不知道怎么办。啊，今天讲一样东西呢，会给大家，会帮到你们再走下去。这个叫做发愿，怎样发愿？如果你懂得发愿，也许你现在没有答案，但是你一路走下去，答案会一直出现的，一直出现的。那我刚刚昨天看到有一个人，他在他的这个微信上，他做一个这样的报告，他在很苦的时候，他就讲，他就写下自己勉励自己的一句话：只要我保持善良的心，我总会遇到好人，我总会遇到。好人，他就是这样的人，可他生命里面还不知道到底谁是真的可靠，谁不可靠，谁好谁不好。但是呢，他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信念：我只要继续保持善心，我总会等也好，我会遇到好人，就是会好人会出现我生命里面，会来帮我啊，指点我这样的意思。好，我觉得这个有智慧，有善根，这个有善根。那么其实那个心是一种善的祈愿。是善的一个祈求祈愿，这是非常殊胜的，非常殊胜的。当然他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一些指引。好，那我们要懂得有些时候生命里面在你找不到答案，你不知道何去何从，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发愿。但是发愿的心要怎样发愿才能够起作用，这个你要知道怎么样的发愿才会真正的产生。有些人的愿就是不能实现，有些人的愿能够实现。曾经有一个女人，她很辛苦，她很茫然，为什么？她的丈夫有了外遇，而且呢蛮艰苦的，自己有三个孩子，那外遇的那边那个女人也有三个孩子啊，不得了了，家境又不是非常的富裕，怎么办？然后呢，丈夫又有了外遇，连吃都成问题，吃饭都成问题，孩子的生活都问题，上学都成问题，她怎么办？她很茫然，她很苦，她不知道怎么办。那么，传统的华人，如果是你们，你们会怎么办？华人当苦的时候，一个女人她很辛苦的时候，她第一个想到的是观世音菩萨，对吧？你们都是都会这样子想啊。虽然我们南传是有另一种记载，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她的心就想要找菩萨，她就找了去寺庙。所以其实观世音菩萨的像启发了很多的人，因为它代表着慈悲。她去找观世音菩萨，不得想，但是求，她怎么求？她说菩萨。 我们家辛苦了，嗯，丈夫有外遇，那个女人也是很可怜，嗯，没有人，她三个，她有三个孩子，都没有爸爸，嗯，找到我的丈夫，啊，但是呢，我们家里也没钱，丈夫也不是很富裕，我也有三个孩子，菩萨，怎么办？嗯，他就跟菩萨讲话了，菩萨，嗯，你帮他找一个更好的男人，比我的丈夫更长得更好、更有钱、更爱他的男人，给他去吧。他不是说菩萨，你把他杀掉吧？因为他的逻辑很简单，这个女人，她逻辑很简单，她的逻辑就是菩萨是善良的，你叫他去再坏的人，你叫他去伤害菩萨，也不会替你伤害坏人，菩萨不会帮你伤害坏人的。他讲你要求菩萨伤害坏人，你肯定求不到。啊，求菩萨做好事，怎么做好事？又能够不要伤害，又能够帮到自己，怎么办？通常人们第一个念头想要帮自己，就是要把敌人障碍杀掉，伤害。但是他不是，这个是善良的女人，他想菩萨，你找个更好的给他，他有更好的，他就不会要。哎呀，我丈夫没什么，又穷又没什么，对吧？你找个更好的人去爱他，去照顾他啊，那么呢，他就放，他就等了。然后就求签，求、啊、这个求签我们佛教不讲求签了、哦啊、但是无论如何在传统的也是庙里面就有一些菩萨有道家的也掺在一起的嘛，就啊，碰巧他就求到一个这样的奇怪的签，就写着那标题就是守的云开见月明，哎呀惨了，还要再守，还要再忍，他就只能忍了、哦、他不能做什么，就忍，但是就是挨，他是等。其实过后呢，自从他求了过后不出半年，真的那个女人把她丈夫抛掉了。为什么呢？找到一个更有钱的，她也不是真的是什么，其实她也是走投无路，她要有人爱她，她要有人，她没有安全感，三个孩子带着，没有爸爸，是不是？嗯嗯，所以她就有一个，她也不要这么痛苦去跟人家争，但是那个女人她还的命还是不好，他命是做老二的，他不是，他没有办法做老大，还是做人家的二奶，但是呢，就是人家的第二的妻子，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至少有钱吃的，也不用去外头抛头露面，然后呢，也住得好，吃得温饱，然后呢，还可以住进家里面，两个妻子住在一起，哇，他觉得怎样还是好一点，所以无论如何，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化解了。后来这个女人就又有另外一个女人，她的也是一样，丈夫外遇，她就想你怎么解决你的丈夫的，就跟她取经。她讲香港我求观世音菩萨，怎么求？我叫她找一个比我丈夫更好的男人去爱她，更有钱，更什么好，我怎么做得出？这个是我的敌人呢，我的情敌呢。然后他说，那这个女人说，那你做不出去算了咯，就是这样子啊，观世音菩萨不可能帮你做坏事啊。啊，然后呢，他这个女人结果想也走投无路，也想也只能这样啊，是不是？你虽然你没有这么伟大，但是呢，人家告诉你这个成功的方法，你要怎么办？你难道要怎么样？啊，他也是去求。过一阵子他再见面的时候，哎，还去拉他姐妹，哎，真的管用了，我们终于。终于你的方法管用，我也是这样子求，求他找一个更好的给他，哎，真的又解得了，也过关了，也一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南传是没有什么去讲什么，这个是没有记载什么观世音菩萨了，这个，但是呢，冥冥中其实自然界里面有很多护法神，也有菩萨的天中啊，很多菩萨叫什么名字也不是，这个我倒觉得啦，这个是系统里面的不没有记载的不同，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事，重要的事是那个讯息哦，你们也不要怎么样，你们怎么想都好，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也是有求菩萨啦、龙天护法啦，这些我们都有，到底他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北传讲有的叫观世音菩萨，叫普贤菩萨，南传讲这个好像没有，我们只有记载弥勒菩萨，都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不要掉进这个争执里面，重要的是正见，因果正见，这个重要啊，这个是重要的是因果正见，因果正见没搞好，这些名词上面争来争去是没有智慧，因果正见 真的，你不可能起一个恶心，你要得到好的结果，不可以。不管到底是不是菩萨来帮你，或者是龙天护法帮你，其实呢，总之你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要再制造苦因。你那个心去，有些人去做降头，哎，降头做降，知道降头吗？就是那个邪术啦，明白吗？我在我们马来西亚那些马来人都有用这个降头师的。最近我们那个飞机失事，他们就请个降头师来找，哦，找找看能不能降，结果找不到，这个还是人造卫星才找到，降头师怎么找到，对吧？啊，但是呢，他们就是有这种巫术啊，怎么样的啊？这个叫降头，他们也是去做降头啊，然后呢给他死，给他插针，给他什么？那个是只有让自己那个业弹回，因为你这恶心要伤害你的对手，伤害你的敌人都不好。这个女人很聪明，她是用爱你的敌人的方法，其实她是替她的敌人着想，这是我的情敌，就是跟我争丈夫。但是她为什么要争丈夫？她没有更好的选择，她才要跟你争丈夫嘛。她有更好的选择，谁要跟你争？啊，她是争也是在走在外头，也是给人家瞧不起。如果他有好好的人选，他就不会跟你争了嘛。他就这样子想，所以祝福你的敌人，让他有更好的路走，最好你比我更成功了，你不要来过，那就不会跟你争了，也不跟你闹了嘛。啊，这样子，很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他那种祈求那种心愿，那个愿善良的心愿，心愿要善良，心愿不善良，恶的你不好，不要有这种心。就算你那个心愿真的完成了，到后来你还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不是说坏的心愿不会实现，有些时候坏的心愿也会实现，但是呢，到头来因果真实不虚，你还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最好是不要。好，那回到来怎样发愿？要懂得发愿，第一件事情你要懂得是愿的力量来自哪里，愿的力量来自哪里？第一 ，mano bhangama dhamma， 心是一切的主导。当你明白心是一切的主导，你就知道我的心不可以导错。如果我的心导错，全部就完了，我的生命、我的遭遇全都完了。心是一切的主导，所以心本身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它会。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周围我们的遭遇也是被我们的心引导的，有些时候啊，当然有些时候跟有些时候是业了，不可以讲完全是心。像佛陀不可能要引导不好的事情，倒霉事找上自己吗？但是当佛陀的不善业成熟的时候，倒霉事也会找上佛陀啊，毁谤啦，等等啦，悲痛啦，等等，好多个案啦。所以有些时候是业在起作用，有些时候是心在起作用。但是我们知道心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可以说只有它，还有别的因缘也在起作用，但是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很重要的主导。那么呢，我们要确保我们的心导向对，那么发愿就是让我们的心导向正确的方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一个方法。那你要懂得发愿，因为我的心要好的往好的方面发愿，那它的力量来自它必须符合自然界的规则，它违背自然界的规则，那它就不能实现了。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一直在做坏事，那么呢，你说好了，我希望我替他做功德，然后他就怎么样？哦，安掉了。好，那个蜡烛我们又可以继续的讲。哎，来了。它电不稳定，可能一下子。好，那。它来自它的力量，来自它必须符合自然界的规则。你的愿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它必须是可实现的。你人家做坏事，你这里做好事，你说我做好事，希望这个功德盖过他的坏事，希望他不要受苦。有些人当然像做母亲的就不会，就算自己孩子犯了错，还是希望自己孩子好，最好是警察抓不着，很多做母亲都是这样子想。 但是因果不是这样子，他有他的业，嗯，你没办法，他自己要回心转意，他自己要起善心，啊，他自己要起善心。我知道有一个，一个信众，他的孩子也是一样，交了损友，结果呢去提炼海洛因，知道海洛因吗？毒品提炼海洛因，在一个高级公寓里面，躲在里面，大家来提炼海洛因，结果被抓，然后呢，其他的朋友全部集合起来，要找一个替死鬼嘛，一定要有人被判刑嘛，对吧？因为证据全部抓到了，他们就讲这个是他的了，全部诬赖他，然后买通警方那些嘛，他们就被释放了，就找他做戴罪羔羊了。其实大家都有罪，然后呢，他们也是在找我们，你知道，他父母找我们看能不能念经了还是什么。我其实这个是业，我们帮不了啊。但是呢，他也知道，然后他自己就一直在做善行，然后呢拿很多佛书再拿去送去监狱里面给自己的孩子看。那孩子一直起忏悔的心，他讲我做错了，我不想以后我不要再犯了啊，怎么了？然后什么一直在读啊？如果真的是死刑的话，在马来西亚贩毒是死刑的啊。如果是真的死刑的话呢，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呢，我就宁可也就心甘情愿的接受那个果报，然后回来怎么样？回来怎么样？孩子起善心啊，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从没有学佛，一下子变成很有这个佛法的智慧和知识的。啊，很勇敢的就认自己的错，啊，然后呢，他的同伴都被释放了，这个是当然，那个释放了以后还是要受报的了，只是暂时可以骗过去。然后呢，后来最近判刑听说，因为那法官也看他年轻了，一个大学生，然后他们最主要是主控官那边也减轻那个控状，啊，减轻那个控状。后来就判成5年，那他已经坐牢2年半，然后判成5年，然后判成5年，然后再经过上诉，弄一再他想不想想办法再减一点刑，然后几乎再过一阵子就可以放出来了。但是呢，这是靠他自己忏悔的，就是说他的业其实他也不是真的那么恐怖，他只是一时迷失，但是他自己一直起善心，他的承担力一直在起善。变成他即使去到法庭，法官看着他也觉得他这个人也不是那么坏，也不忍心。主公官看着他也觉得这个孩子是一时迷途，也不忍心啊，这个因素。所以这个有些时候会可以稍微调整，但是你一定要用善心，你不可以用狡猾的方式，用善心去改变生命，这是一点。所以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无奈，你有时要，如果你要发愿的话，你不能够用违背因果的方式来希望我能够逃避果报，你要想啊，因为我更能够承担做多好事啊，这样子，哎，这是一点，而且要可能，不可能的不可以，不可能的不可以。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也不觉得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他要靠他自己了，我们不能够做什么。怎么可能有一个人犯罪了，然后找师父来帮你脱罪，然后通过念经，这个也不对，对吧？所以那时候我们只是跟他讲因果，跟他讲要累积善业，要增强承担力，我们只能讲这样的话，啊，但是他也真的去做，就有点调整了，还没放出来，现在还在监狱里面，没放出来。所以第一，他要可能，你不可以发一个愿不可能的事。我们吃饭要人家饱，这个不可能的事，是不是？所以这是一点，有些东西不可能的，你就要接受它是不能实现的。那如果是可能实现的，那么呢，那你要在因上做对，要因上做对。你布施啊，就要孩子，就是要一个有智障的人，你就要他智慧聪明起来，这不对。第一，这个也这个布施跟那个智慧的也风马牛不相干，是不是？而且他也可能也你布施，他也不知道你在布施，他也不懂得随喜，所以这方面种种的因素，他这个是你不能够做这个要那个啊，你不能啊。有些人是说，比如说他布施了很多，我布施这么多，为什么我得癌症？这个不是你布施带来你得了癌症，因为布施带来的果报不是健康。啊，但有一点，如果是布施食物啦，供养食物啦，哎呦，弯路是康巴浪长寿，哎呦，弯路，美貌， 舒康快乐，巴朗力量啊，布施食物啊，布施什么啊这些。但是呢，单单这个布施本身是得到的是财富啦啊，这个也有了，这个阿育王的舒康巴朗也有了。但是你如果是在没有造恶业的情形下，也许因为你布施，你给人家力量，那么呢，你自己也得到一些力量啊，这个是这方面也可以。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你不要杀生，你要护生。如果我们杀生害生，那么呢，我们觉得我建了庙，我就要健康起来？不会，不会。建庙是建庙，建庙的功德是建庙的功德，健康的功德因缘是健康的因，这点要理清楚。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一点，因为你布施力量，你自己得到力量，那么有力量就比较容易健康，这个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不是最直接的。最直接的你是你不要杀生和护生，我不可以讲完完全全没有关系。任何时刻你给人家力量，你的善行带来的每一个善行都是带来力量的。那么那个力量有力量的心，当然就强一点，强一点身体也会健康。这个从很间接来讲是有一点这样的关系，但是最直接的是你不要杀生，不要杀生啊，然后呢要护生，要护生。所以另一种情形是这个智慧你一直在修这个智慧，那修智慧，但是我修了这么多智慧，这个人修行这么好，为什么这样贫穷啊？这个是这两种事。在古时候就是两个出家人，有一个他就两个都用功修行，但是有一个呢，他每一天呢就拿一个大钵，钵有大有小，哪一个大钵，然后呢他就托钵回来呢，他就每一次托钵来，他得到的食物呢，他都分享一些给自己的同学。那么呢另外一个呢，他讲我拿刚刚好就好了嘛，是不是大家都有自己的嘛，你也有我也有嘛，是不是？然后他就只拿自己的，他也没有做这些布施分享的事。那么呢两个都在修，然后这个呢有做常常做布施的呢，他就一直自从那一世以后，那一世他没有证悟，他是就一直都在人天呢，都在一直在很好，很像都一直在天界过得很好，都是很幸运，很好的好命。然后呢到释迦牟尼佛时代呢，他就投生，哎，也是好命，也是很富裕荣华富贵。但是呢他因为过去是修行人，他就是有那种心，他就是来出家了。另外一个呢就很穷，叫乞丐啊什么，就很贫穷，可是也苦不堪言，也跑来出家了。两个呢就修行苦修，两个都成了阿罗汉。两个成了阿罗汉过呢他们都会看的嘛，过去是什么过去，这个两个以前是朋友嘛，然后呢他就讲你看那个一直好命的那个阿罗汉，你看不要布施，你看生生世世受这样多苦。然后呢另一个阿罗汉就讲，那有什么大不了，全部还不是四大荣华富贵，还不是四地水火风四大组合而成，也没什么大不了啊。这个也对，当你真的成了阿罗汉的时候呢，荣华富贵不荣华富贵有什么差别？但是你们觉得你们要选哪一种啊？对啊对啊，如果我能够开开心心解脱，好命好命就解脱，那我觉得那好一点，不要这样多苦，对吧？当然从解脱的角度，已经解脱了，但成了阿罗汉是没有差别的。你好命不好命还不是这样子过，入灭了就是入灭了，没什么大不了，没有差别。但是呢在那条路途上是有差别的，你有功德啊，就没有这么苦了。没有功德的一直一直苦，但是你一直累积的是慧报，修慧，但是不修福，要福慧双修的，他就又顺，又成功，也达到目的。你只修慧不修福就没有了，或者是只是修福不修慧一直修福一直修福，但是呢荣华富贵什么都好，这就是开不了智慧，这也不好。是这样子，所以你要懂这个慧带来的慧报是什么，福带来福报是什么，你要知道。不要修福的时候要慧，修慧要福， 这个就不对了啊，这个是这个，这个因这个果，这个因这个果。比如说你想投身梵天界，那你就一直布施一直布施，然后你发愿，愿我投身梵天界，会不会能不能达到目的？不能，因为梵天界是禅定的事，你要投身梵天界，你的因一定是要修禅定，在禅定中离开，初禅中死去就投身初禅天，二禅中死去投身二禅天，三禅中死去投身三禅天，四禅天，这样子的。你要到非想非非想界，那么你要修非想非非想定，然后待在非想非非想定死去，那你就那一生就没有肉体了，没有身体，只有心，哎，多好！应该有身体很辛苦的，要吃要拉，对吧？很辛苦。没有身体是最好的，我是觉得没有身体更好啊。当然没有身心都不要，五蕴都没有了啊，那个时候涅槃啊，那是更好，是这样子。好，无论如何，我们就讲回到来。这个你要知道什么因带来什么果。比如说如果你要投身在欲界，我想来世呢，我要在那里他化自在天，那当然有跟摩罗在一起了，也不是说全部一定是坏的了，但是呢这样，或者你要投身在兜率天啊，你发现这个有菩萨在，我要去见弥勒菩萨，那你要累积什么样的因才能够这样呢？那你要知道那因在哪里啊，哪一点？你们想不想知道？
想
啊，最好是不要发愿要投身了啊，最好是这一世了生脱死，这是最好了啊。但是呢，如果真的你要投身的话呢，投身有法的地方啊，当然是好，投身兜率天也好。但是至少你能够选择你要怎么投身啊，怎样你会有选择权，怎样你不会有选择权。选择权，第一，你要懂得怎么选择，你要有那个本钱，好，跟你讲那个本钱是什么。在中部里面有一部经叫《桑卡尔乌巴巴蒂苏达》，这部经佛陀清楚的讲，弟子们跟弟子们的比丘们，怎么样的人他能够讲我要投身哪里就投身哪里，我要投身到桃花自在天，要投身哪一个天，然后呢，我要投身做有钱人家，我要投身做高贵族，我要投身什么都可以。怎样的情形你可以选择这样子的投身呢？怎样呢？佛陀讲五个条件。第一，你要有信心的力量。这个信心的力量是信什么？信当然是信可信的三宝啦，因果啦，四圣谛啊，缘起法啊等等，信可信的。然后你要有戒，要有戒，在家人是五戒，或者是有些时候有累积八戒，特别是八戒的力量非常殊胜的，有些是单单八戒的力量就起作用了啊，要有戒，然后要有学问啊，这个学问当然是法的学问，自然界的学问，比如说你要怎么做你都要知道怎么做嘛，你连不懂得怎么做好像就没有，这方面就是属于知识，这方面的知识法的了，法的，特别是法的。然后呢，你要慷慨，讲讲，慷慨就是布施了，有很多这种布施的功德。有些时候佛陀讲慷慨是指，也是讲布施的功德，讲布施也是指慷慨，慷慨的心，所以这个要很多这个功德。然后最后一样慧，特别是观禅的智慧。那你有了这五样。那么呢，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发愿，你一直发愿，你要发愿，你要怎么样呢？啊，这个愿会实现。但是如果要翻天界的话呢，也是会，这五个条件也会帮到，但是呢，再加上你成就禅定，这个五个力量也是会帮到投身翻天界，不是不会。但是呢，还有一个关键的条件，如果是投身翻天界，就是这五个条件再加上禅定。那就 OK 了，就很有力量了。所以这五个条件不只是影响到我们投身，也影响到其他的愿望，所以这个功德很重要，你要有这个资粮，你才能够，你的愿才能够这实现。那么呢，这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菩萨本身经里面记载，很多很多时候呢，我们的 辟支佛一直都扮演满人家的愿的那个角色，当然佛也会了，但是辟支佛就在很多时候呢，在没有正法住世的时候，没有正法住世的时候，他刚好他在那个时候证悟，他成了辟支佛。啊，辟支佛是没有这些戒律约束的，他要飞就飞，他要在你面前就飞，他要显神通就显神通。啊，他们是不需要受这些戒律约束的。戒律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僧团的缘故，因为有僧团里面有很多凡夫啦，很多什么，底下有错用啦、滥用啦这个问题，所以有种种的戒律才约束。但是辟支佛他是单独的，他不是说谁给他出家的，他证悟的时候呢，他证悟了，他摸下这头，他头就光了，他一下子衣服袈裟就出现了，钵就出现了。啊，他们这很有功德的，辟支佛是这样子的，他不用去找他的这些出家的用品的，他一摸一下就有了，就有了，就出现了整个马，他一证悟他就等下就现出家相，他就现出家相。那么呢，他们是不需要，我们有戒律是因为佛给我们戒律管着我们，我们自己就愿意的受管，我们心甘情愿的选择接受佛陀的这个法的这个戒律的引导。那么呢，辟支佛他不需要啊，他这样子就证悟了，他看到因为一些因缘，他就过去的波罗蜜就成熟了，所以他是没有这些戒律，他就可以飞来飞去。那么呢，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是不是给那一个时候一片黑暗时期没有法的时候，是不是给人家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个，对吧？因为这个世界都没有法，没有人教你什么，但是你看到一个人飞来飞去，哇，能够很大的成就，虽然他不怎么会教你。他也会教一点，但是不是最会教了，不能够像佛陀这么教，所以给人家很多信心，所以自然的人们就很自愿的去供养辟支佛，供养过后就觉得哇，他多潇洒，多自在，飞来飞去啊，哎呀，他觉得那心是，那生命是辟支佛是多么的那个超然，生命是多么的超然，多么的清凉，清净，他的感觉哇，多么的殊胜，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很多人就倾向于他的生命，啊，有些人甚至还会讲出来，啊，他们就或者叫大师啊，或者是尊者，让我成就您所成就的法，这个就够了。那很多时候，辟支佛就讲愿你满愿，愿如是，愿如是，愿如你满愿。那么一讲，他这个祝福就给你盖上印了。你的愿很多时候去实现，很容易实现啊！如果是发这种很好的愿，所以其实辟支佛常常很多时候都是好像是扮演一种令人满愿的那个角色，因为他的功德很强啊，他的那种成就，让你供养了他，你要的东西去实现，要的东西去实现，啊，很多都实现，很特别的，甚至还有人有一个。很特别的愿，有一个人发愿，愿我生生世世不要再受到苦，愿我生生世世呢，我的名字都叫苏玛娜，苏玛娜是一个花的那个花的名了，我也不懂是什么花，就我们就当它是菊花就好了，对吧？就很奇怪，那个人还喜欢他的名字叫苏玛娜，愿我生生世世名字叫苏玛娜，这样都会实现，很奇怪，他是投生那里，人家就给他那个名，投生那里人家给他那个名，可是好不好？浪费功德，对吧？你把你这么殊胜的功德来得到这个名字，但是还好了，这他还有发愿我幸福快乐啦什么，所以是后来一直幸福快乐，还有再加上未来见到法，但是在佛教里面最好不要发太杂的愿。过去又有两兄弟，一个哥哥他供养了给佛陀。他就发愿，因为我快快的证悟了生脱死，证悟涅槃，那一次他就成了，他就苦修就成了阿罗汉。另外一个呢，做弟弟的呢，因为我享尽荣华富贵，在天上做天神，享受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证悟涅槃。结果呢，他怎么办？他就在苦海里面一直做，一直投生，一直在苦海里面打转。但是还好了，他的功德够强，转来转去就在天上转，啊，转了91个界。从维巴西佛的时候，过去另一个尊佛维巴西佛的时候，他就发那个愿，哥哥已经证悟了，但是他一直在哭，在天上一直转转转，然后呢，这一次他解脱了，成阿罗汉，那好不好？有些人觉得这样子很好，但是呢，巴尔禅师说这个不好， 你虽然还算是好命了，在天上的逗留，其实在苦海里面逗留都不好啊。八二禅师告诉我们，天上也不好，还是在生灭之中，最好是快快的解脱，快快的证悟，不要逗留。嗯，就这样讲。所以如果愿，最好是简洁干净利落敏捷，不要又要这个啦，又要这个啦，又要这个，就是一个就好了，一个就好了。你要了生脱死就发愿了生脱死，那如果你要成佛啊，就发愿成佛啊，这样子就好，不要太多太多杂杂杂杂的愿，还比较有力，还有力。你愿一散掉啊，那他那个发愿要用啊，富贵要什么的，他就用了91个戒，你知道那是多久的时间，多恐怖吗？非常恐怖的那个时间，不能想象的。所以记得这一点。还有呢，就是除了发愿要有这个要有资粮，最好就是在你累积了功德过后呢，马上发愿，这是最好的。因为呢，愿力呢，就是把你这有一份功德嘛，现在但是你还是扣上去了，还是带着你去了。你知道我们每次上飞机对吧？啊，你行李箱送上去，你不知道他出来在哪里，但是呢，他就把它扣上一个号码啦，在那个袋子贴上去。那么呢，出来还是准准的，就在带你，他跟你送到哪里，哪一个目的地，一样一样。我们的愿就好像那个东西贴上去，你的功德就带向那个方向，带向那个方向。所以善于发愿，那最好的愿要发什么愿？消除烦恼，消除苦因，成就涅槃，这是最重要的愿。当你发这个愿的话呢，你的功德。这种功德，你累积功德的方式要清净，你的累积功德的目的也是要让早上了生脱死。那么呢，这种功德呢，就是不会增长你在苦海里面的轮转的。如果你的功德，你发的愿是，我又要这个，我要这个，这种呢，它很难起波罗蜜的作用。它是功德，但是它很难扮演波罗蜜的作用。波罗蜜的作用都是让我们走向其中一条路。成佛、成辟支佛、成阿罗汉，在佛教里面只有这三个东西值得我们追求，我是我们的理想，其他的都不是，因为其他的都是世间的成就。这三样，你要成佛、成辟支佛、成阿罗汉，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你波罗蜜都是起这种作用的，但是如果你又要这个要那个，它就一般的功德的作用啊，那种功德是继续让你轮转的。我们要的功德是让我们朝往那个解脱的方向的，这是很重要。所以你要这样子懂得这样发那个愿，那个愿力是让你了生脱死的。还有一个愿是跟这个也非常密切，其实很多愿是如果它都是朝往这个方向，你可以发很多个愿，但是都是串在一起的。比如说你发愿，因为我早上正出禅，然后又我导致出禅，这个导引我成就止禅，止禅成就观禅，观禅成就解脱啊。那么这种愿就算是很多愿，它都是往同一个方向，那就没什么要紧。如果一个愿往这个方向，一个愿往世间的方向，那么呢，其实那个力量就散掉了，所以这个很重要。但是有一个愿是跟这个有帮助的。伊弥那波尼伽弥那玛弥巴拉萨玛噶摩萨当萨玛噶摩诃都亚瓦尼巴那巴提亚，愿这个功德的力量。让我远离疑人，清净知者，直到我证悟涅槃为止。远离疑人，清净知者，直到我证悟涅槃为止。那你这个，你当然要知道什么是疑人，什么是知者。疑人是那种有会散播错见，带我们堕落的，那是疑人。疑人是他会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然后呢，你也帮不了他，他也帮不了你，真的。佛陀在《法句经》里面讲，如果有人是疑人，但是他知道他自己是疑人，单单从这一点，他还是智者。所以我们讲的疑人，就是他连自己错，他还以为他很对，然后呢，你也没有办法纠正他。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也帮不了。让我们远离，就像这个信众的他的孩子，他亲近了贩毒的人， 那你就麻烦了。就算你真的不是自己在提炼那个毒品，其实凑在一块你都完了，凑在一块你都完。除非你能够劝导他们，哎，你们不要这样子做。如果你劝不倒，你没有那个力量和德行和那个善巧或者那个能力去改变他们，那不要被他们拖下水。就像你现在你要跟狮子睡觉，那你当然除非你的慈悲力够强，像佛陀一样，狮子是绝对不会去咬佛陀的，那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又没有佛陀这种力量，这样子的德行，那你要跑去笼子里跟狮子睡觉，那你要想，当然是不好。生命里面就是有一些因缘是我们一定要远离的，不是这种不是叫做不慈悲。你远离那个毒蛇是不慈悲吗？这个跟慈悲不慈悲没有关系。他现在的因缘毒蛇是不会没有什么性的，你不知道。他饿的时候他可能就咬你一口了。你看我们有时候放那个螃蟹，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他还咬了，他还要钳着你，因为他不懂你是要放他，他以为你要伤害他，明白吗？所以面对这些他不懂事，他也不是说我们的疑人，也不是瞧不起他，不懂事，他不懂你帮他，他以为你要害他啊，那就不好。所以在这样情形下，我们远离就是说不要在一起了。但是这个远离呢，它有更深的意义。佛陀在好，我们再讲下去，讲清净。清净智者也是，智者是会给你正见的，给你好的。你要去清净，你不清净的话，自己谁能够带你走向光明？好，那么这个清净跟远离是什么意思？这个清净，佛陀在《法句经》里面也有讲，如果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他清净一个智者，他就像那个汤匙放在汤里，就是你们的勺子放在汤里，他不会知道那个汤的味道。但是如果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清净智者，那么他就很快就学到了，学到好的东西。因为就像我们的石头放在汤里，或者汤倒在石头上，我们尝到那个汤的味道。佛陀是这样子讲，你会接受。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清净跟远离，当你真的没有办法远离的时候，至少你不受影响，心也就是一种远离。你心告诉你，我不要被他拉下去，那这也是一种远离。就像你遇到一个愚人或者一个坏人，你对他起慈悲心，在这方面来讲，你的心已经在不受他影响，这方面也是有远离。所以有身体的远离跟心的远离，有些时候两方面都要。当你有些时候你身体没有办法远离，至少你的心要远离，这是一点。好，那么还有呢，就是智者跟愚人，我们要懂得判断。最重要的一个想法是，不要掉进常见，不要掉进常见，认为愚人永远是愚人。如果我们这样子想，我们也对不起众生。你讲他愚的，他愚痴的，他永远是愚痴，你就排斥他，不可以。他只是在现在的因缘里面，他这一生他就是愚人。但是我们不要有那种心，也许有一天他是智者，或者有一天他觉悟了，或者他反省了，他检讨了，他忏悔了，那我们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忏悔，你是真的，那我们重新评估。但是不要有一种常见，认为众生不会改变啊，这个不好。这种想法，你认为人家不能改变，自己这种心也会让自己很难改变的，不容易的，因为你这是一种常见来的，以为自己的错永远是错。所以有些人不能接受自己，他以为自己永远是这样。如果你懂得自己是可以改变的，你努力以后你就不会这么，就那些缺点就会改过来了嘛，那力量就出来。所以当我们发这个愿的时候呢，我们是从务实的角度来发这个愿，而不是从轻慢的，没有轻慢可言。就像你不要跟那个蛇睡在一起，是轻慢那个蛇吗？不是嘛，你只是觉得蛇不安全嘛，对不对？很简单，一样，人也是一样。所以带着这个了解，我们可以发这个愿，愿这个功德帮助，让我远离愚人，清净智者，直到证悟涅槃为止。要懂得，最好是发这些这几个愿就够了，不要发太多的愿。 以前我也曾经发那个愿，我要出家的时候呢，真的，那是一直想，哎呀，我们一般朋友要出家，在想，哎呀，现在没钱，如果我们能够有钱的话呢，我真的是很舍得的，能够每个朋友一个给10万，然后你们去给你们的父母照顾父母，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出家，我真的动这个念头，你知道吗？然后怎么办？我们以在大学里面有一批朋友，大家都想要出家的，大家都，但是面对很现实的问题是父母啦等等的那些问题，那怎么办？然后呢，我就做功德了，做了功德，看来和上来啊，出家了，我就做功德，做了过后呢，我就发愿，约我，中彩票100万，我真的去买，你知道吗？哇，也是买了10多块钱，然后一张买了彩票，然后那种。一分发是几多千万张的，然后我们你要中那一张，就是那第一奖多难啊！就是我试好几次，觉得哎，这个了钱，浪费钱，我自己怎么会中？每次都不中，然后我打消这个念头，我就不再发这种愿了，不再发中彩票的愿。我觉得可能菩萨也不会让我中彩票的，因为这赌博嘛不好。但是我的心是善良的了，我的心是这样，我中了这个彩票呢，我就反正都要有人要中，人家中了拿去让花天酒地，我中了我拿去让我的兄弟一起来出家，这个多好啊，我是这么想。但是后来我想，这个可能注定我不该用这种不对的方式来达到对的目的，那我应该用对的。然后我就想，因为我有职业，我每一次发愿呢，因为我不管他怎样，我不知道怎么会达到目的，但是因为我所做的功德让我能够早日出家，后来就有了，人家帮我养父母，真的啊，是他们，我也不客气，你们，但是只要无条件我就不客气了，你帮我养父母养吧，但是我必须无条件，我必须是一个自由人，我必须自由的选择我的导师，我要去哪里修行，只要你能够无条件，但是其实无条件还是有条件，条件是你必须要修行嘛，对吧？如果我不修行，我凭什么让人家替我养父母，对吧？啊，我去修行，我给你功德嘛，我去。那我就很大方了，你们要养替我养，我就跑去出家了，啊！现在我觉得我没有亏欠，我觉得我所做的回报，我所做的付出远远超越我所得到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不，我心里面是没有那种亏欠的感觉。我觉得我对我来说就好像拿奖学金一样，啊，这样子。但是呢，哎，真的实现啊，因为我发的愿发对了，我讲，因为我能够早日出家，能够早日出家，啊，是这样子发这个愿。其实那个时候也不能想象怎么能够解决。要出家的时候真的是很好像根本好像不可能，好像没路可走，但是我不懂怎么解决，我只知道发愿，结果就顺顺利利也过关。我出家还过两家人的关，一个是我自己的父母，一个是女朋友的父母，啊，这个不容易，但是我最后呢我都达到目的，所以就是求发愿，那就是功德。每次在短期出家的时候就发愿，也不能够出家。我短期出家之后，我就当着我是长期出家来修行的。所以每个人看我都是，哎，这个小伙子，他长期出家的吗？他比人家长期出家的还要勤奋。其实为什么我比人家还要勤奋？因为我知道我的时间有限，我只有这一个月，人家可以一直修一整年都在修，但是我只有这一个月，所以我比他们更勤奋。但是我一个月可以做到人家几多年都做不到的事，因为钻木取火嘛。一连串的转转不停，他一下子就起火了，啊！人家在这，反正我有很多时间转转一下，没有明天还在转，再转一下，后天再转。所以那些长期出家的，反正没有不能这样子修，短期出家的修一下子就超越人家长期出家。当然，我不是想告诉你们，你们不要长期出家，要短期转，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长期出家的人，也能够用这种短期的心态，就是很珍惜，分秒必争，这样子的话呢？我敢说的，长期出家的肯定他的优势是强过短期出家的，这个不用说的了。只是如果你长期出家，你就想到哇，我有优势，我长期出家我不怕，那么那倒不如人家来短期出家的，反而一拼，很全心全意的投入，反而修得更好。所以因果关系要弄清楚，不是短期出家比长期出家好，不是这个意思，是全心投入比不投入好。放逸更好啊，是这样子的，明白因果关系要搞对，不要搞错。好，所以你要懂得发愿。所以以前我的时候，我就是很恳切的发愿，发错愿了就放弃了，这个愿不行的，要改。但是一直发愿，所以也许 你不懂你的生命怎么解决，你的问题怎么克服，但是就是做好事，做好事发愿，然后也不要强求，也不要做不合理的要求，就是看该发生就发生。希望我当然希望生活好一点起来，但是记得不管你发什么世间的愿，你全部满愿了你还是会苦的。为什么？如果世间能够不要苦，那佛陀就不会叫我们跳出苦海。所以现在人家的很多人佛教徒都是在讲希望人间更美好更美好，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做一点人间更美好的事，这功德才会有嘛。但是人间再美好还是苦的，生老病死，对吧？所以我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怎么样，我们真的要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踏踏实实的跳出这个轮回。所以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在跳出这条轮回的路上不要这么苦，对吧？这很正常的想法嘛，只是说不要有不合理的期望，不要有不合理的期望就可以了。所以对我来说呢，佛陀讲修行有四种人，一种是又苦又慢，一种是又苦又快，一种是又快乐又慢，一种是又快乐又快。那么对我来说呢，我当然是希望又快乐又快，对吧？修行为什么要慢？什么为什么要苦？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人家又苦又慢？第一，心不敏锐，五根五力不强，过去也没有修过止禅，然后呢，心不敏锐，心不强，五根五力不强，这就是慢的因素。然后呢，为什么苦？烦恼重的因素，烦恼重的人就特别苦的修行。你垃圾一大堆，你爬山是不是很辛苦？对吧？啊，那么敏锐就好像你的脚很有力，脚有力，但是有些人是他的背包很重，他的烦恼很重，背包里面很重，但是他的脚是超强有力的，他还是快，真的是很厉害，健步如飞，背重重的东西还是健步如飞啊！这个我们讲很厉害，这苦可是快。如果是脚又没有力，垃圾又不肯丢，那么就是又苦又慢。那么呢，如果你有些人他是烦恼不是很重，他的背包很轻，但是他的脚没力啊，就是或者是很懒惰啊，这个就是他慢，他不会苦的，他不怎么苦，他因为他没有去跟人家竞争，也没有想什么，但是他打坐就是不是很勤奋啊，这样子的人呢就是快乐可是慢。他出家也快乐，他享受出家，他每天做一些去做一点这个，他也很高兴，点一下灯他也很高兴，但是他就是不勤勤的打坐，不勤勤的修行啊。这个人是慢，但是他快乐，他每天都很快乐，很开心的啊，这是快乐。那么呢，另一种是他的垃圾也少，脚也很有力啊，这个就是健步如飞，又快乐又快。他有一次，这个目犍连尊者就问舍利弗尊者，他们两个见面了，就问舍利弗尊者问目犍连尊者吧，谁问谁先我就忘了啊。他就讲佛陀讲有四种人，你是属于哪一种？那目犍连尊者讲，我是属于又苦又快的那一种，苦很快，他是七天都不睡觉的，一直在定，一直苦修啊，七天会成阿罗汉，快。但是对他来讲，他的那个拼是很艰苦的拼。但是呢，他又反过来问舍利弗尊者，你的是又是怎么样的模式？四种模式你是哪一种？他说我是又快又快乐的，我这整个路程是快乐又快的啊。因为舍利弗尊者是烦恼是比较轻，没有什么烦恼，而且呢他的心也很敏锐啊，他用两个星期成阿罗汉，目犍连尊者用一个星期，因为他要做智慧第一的大弟子，他的修法就是比较艰苦的。他在修的时候呢，那些就近法反过来看，反过去，反过来，反过去，别人都没有看得那么仔细。他舍利弗尊者是观来观去，观来观去，观来观去，他要观，他要懂很多。所以虽然他是比目犍连尊者还要殊胜的上首弟子，就是佛陀过后就到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过后才到目犍连尊者，但是呢，他用的时间更长。为什么呢？旧书里面有记载。这种情形就叫皇帝出游，因为普通人要出游要出门就拿了背包就走了嘛，所以很轻松嘛。但是皇帝出游，那他就要准备很多嘛，车啊马啦、啊、什么啦、啊，很好的保护嘛。但是呢，皇帝能做很多事嘛，啊，这样子。所以因为 他要成为这个上首弟子，他要就是要这么长的时间去苦修啊，这样子修这个关这个关这个啊，所以但是最长也是两个星期啊，这对我们来讲是超快的了了，但是呢他比目犍连尊者就慢了。目犍连尊者还有很多弟子是七天的，舍利弗尊者竟然用了两个星期，从初果圣者到四果啊，从到初果圣者须陀洹到阿罗汉用了两个星期，目犍连尊者从初果圣者到阿罗汉是用了一个星期啊，但是他们从凡夫到初果圣者是一下子啊。舍利弗尊者是听到阿萨世尊者念那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准确的翻译是他巴利文是耶南玛黑都巴巴瓦德桑黑通塔塔嘎多哈德桑加尤尼罗罗耶王瓦利玛萨玛诺，如来说之法从因生之法，如来说其因，即彼等之灭，此大沙门说，就是有因而产生的法，佛陀讲出他的因。听到这一段，舍利弗尊者开悟了，只讲原生，舍利弗尊者就开悟了。那目犍连尊者到后来他带回去，把这句话带回去传给目犍连尊者的时候呢，目犍连尊者是听完了整个他才开悟，就是听了原生也听了原灭。那在我们传统北传的这个翻译里面呢，是前面两句就已经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就讲原生原灭，所以后面两句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这个反而不是主要的了。所以以前我们听很纳闷，听了如果是说前段嘛，那么舍利弗尊者也听了，后段根本没关系的嘛，只是讲这个是佛陀讲的嘛，那为什么两个，一个是听了半段，一个要听完这个才开悟，以前我们不明白。其实你照哈巴利文的那个翻译呢，是前两段是只讲到原生，后面那两句才讲到圆灭。那么也就是说，舍利弗尊者听到原生，他听出滋味。你讲因缘生之法，如来说其因，就是东西都是因缘所合合而成的，他就知道因缘坏灭会坏灭。讲原生，他就知道圆灭，所以他的滋味是非常的敏锐。那边他就原生圆灭，其实就是自然界的现象就显现了。他过去的那个功德，过去他修过这法，修了很久很久的，所以这些多多生生世世都修的，多少次都修到这个行舍观智，所以变成了他听一下，他的过去的那个智慧就突破，就在那一刻他就成了出国圣者。啊，目犍连尊者听原声还要听原灭，他才成为出国圣者，是这样的。但是从出国到阿罗汉，他们竟然用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回到来，我们佛陀有讲四条路，那我们如果明白四种模式，那么我们可以尽可能当然要选择快的模式。那么快，那么怎样快？快就要让你的心敏锐啊，修止禅会帮到我们的心更敏锐，就止禅。然后呢，如果不要苦，快快把垃圾丢掉，把负担丢掉。不要苦的话，你爬山你不想苦，你是不是要把背包尽可能不需要用的东西去舍掉，这样知道这一点。好，所以要懂得怎么，你要发愿，你要怎么样的倾向，要懂。还有一样东西呢，就是如果你希望你的愿常常能够实现，这里有个建议，帮助别人满人家的愿，只要人家的愿是好的，坏的不要去满哦。好的愿，如法的愿，善良的愿，你帮助人家满愿，这个东西也会帮到自己的。这也是一个我一种这样的发现。因为好多年前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想法，我看大家都很辛苦，然后我就会发这种愿，因为我以后能够帮助众生，开发他们的潜质啊，这是其中一个我发的愿。我能够帮人家开发他的潜质，不要这样苦。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愿一切众生的善心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愿一切众生的善心愿，不善的心愿我不会祝福的。不只是皆能如法， 我是分开来讲的，然后有些时候我的学生会讲，既然如法成愿，这也可以的啊。但是我是特别的强调要如法，因为不如法的东西，你怎么帮他？你怎么帮他实现？就算勉强凑成了，但是也是维持不了，他会垮下来。所以我是希望众生的愿都能够如法，啊，就是符合自然界的规则，然后都能够实现。然后呢，当我经常这样发这个愿的时候，听到人家想要什么，只要是合理的、好的，我能够满足你，尽可能给你满足，尽可能。当然，永远也满足不完了。佛陀也没有满足完全部众生的愿，也没有办法。有些东西就是没有办法的。他也要能够承受。但是就是你有那个心，要让帮助人家实现他的愿，支持人家。所以你会发现很奇怪的。当我这样子想的时候呢，有时候觉得自己的愿就很辛苦，要先满人家的愿。希望我就算我不能达到，我也是希望你能够达到。要有这种心，我做不到的，我希望你能够做到。我成就不了，先让你先成就也好，支持你。啊，如果你能够有这样子的心，很奇怪的。后来我就发现到，慢慢的要做什么东西，好像人家都会来要想帮你实现的，帮你完成的，哎，这个很好。即使我去到在这里，大家护持师父，大家因为师父教你法，你护持希望师父的传法更得力。这个是你们都认识师父，也从师父这里得到法义，这个很容易。但是呢，我去到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人家不知道你是谁，当你是一个普通的朋友来对待。但是呢，很奇怪的，如果你有这个功德的话，你会发现到人家也要帮你满愿的。我去到偏远的地方，人家不知道我是谁，有时还是印度教徒。印度教徒他不是佛教徒，但是就是要支持我，看我要什么，要找山洞，要什么，给我种种的方便。后来我发现了，其实真的你要有这个功德，你要帮人家满愿，帮人家实现，甚至有这样的功德，很奇怪，不只是认识你的人啊，你认识的你可以讲好了，我也帮了你，你也回报我，这个很合理，感恩。但是呢，在你不认识的人，你也会对你的业起反应。奇怪，你的功德，他会对你的功德起反应，这是一点。所以，如果我们希望自己是一个愿能够实现的人，不要去妒忌人家，常常满人家的愿，啊，自己也发愿，啊，就很有力量。还有一个东西也会帮到的是什么？跟这个愿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它会帮到的是什么？随喜，不要妒忌人家。看到人家做好的事情，人家成功比我们更厉害，随喜。如果有人比我们更厉害，我们是更加要随喜的。或者有一天他以前他比我差，现在他超越我了，我也要更加要随喜。为什么？如果你不你妒忌他，你就产生一个妒忌的业了，那不好。随喜是啊，愿他好，愿他成功。如果有喜无量心，愿他的成功不要失去。哦，杀住他成功了，杀住你这个随喜，其实我们的心这个是可以自己去检查的。你在修，其实这些东西不是神奇的东西，你在修看自己的心的时候，以后如果你修到完了止，修了止禅，你修观禅的时候，你在观察自己的心，你会知道那个随喜的心是很美的。而且呢，随喜是取那个目标，这个是好的榜样。你一随喜一个好的榜样的时候呢，心里面这个榜样很重要。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美好的榜样，我们的心就很容易完成，变成这个榜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礼拜佛陀啊，不直取，但是我们看到佛陀就想，其实佛陀是一个榜样，他是一个慈悲的榜样，智慧的榜样，美德的榜样，力量的榜样。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你的心一直倾向礼拜佛陀，把它放在高位，在心里面的高位，不可以把佛陀再放心里放在低位，心里面永远是把佛陀放在高位，带个崇敬的心向着佛陀，那么呢，你的心就会慢慢的倾向那个影子，在心里面留下来的那个美好的影子，就拉你的心往那个方向走。那么随喜也是一样，你看到人家成功，看人家对，杀毒杀毒杀毒，那么呢，你的心就是一个往下分走。特别是如果是修慈心，不容易修起来的。有些人讲，师父，我散播慈心就是很难起慈心，散播慈心就散播不出来。对别人，我就是不想，不会希望人家好。那么很简单，你要亲近有慈心的人，让感受人家的慈心，心要对他打开。 对有慈心的人，真心的人呢，不要找一个假的了，找一个真心的，你的心对他打开，让就像让他的阳光走进你的世界里，他感觉到他对你的慈爱真心，感觉他对你的无条件的真心，那那个时候呢，你的心就要随喜，哇，他是多好的人啊，要恭敬啊，这样的人多好啊，啊，我多么希望我能够像他一样就好了，你没有妒忌，你会发现呢，过一阵子，你很快就培养他有的美德，很快，这是一种新的一种运作的原理，就像我们礼拜佛像，其实也是一种新的运作的原理。为什么要顶礼长者？为什么要礼佛？其实这个是新的一种运作模式，它的原理。你明白这个原理，你照这个原理来培养你的新的力量，很快，很快。所以不要拿佛像去破坏。虽然我们都知道佛像还不是四大，也是我们造出来的，但是呢，我们造成这么庄严了，它就代表了，它就代表了那个圆满了，所以我们的心就倾向于那个圆满。但是我们不执取。有一次我的朋友，他说他的基督教的阿姨信了教过后，来到他的家门口，把他的观世音菩萨摔在地上摔破，哇，他极生气，很生气，这是我们家里的菩萨像，菩萨像也好，佛像也好，他问我应该怎么办。我说第一件事情，你不要生气他，他无知，也不要，也不需要为了他以为菩萨受伤，菩萨也没有受伤，这个像是我们买的，我们造的，但是呢，还是一个好的像啊，它还它代表着菩萨的慈悲啊，所以你去毁一个代表慈悲的那个像，别人的象征，你就毁掉，这个不好啊，你这样子做不好，他这样子做他肯定不好，虽然是也是空的，坦白讲像也是空的，但是呢，它还是有它的作用哦，它象征好的东西就会启发人心。那么一个人启发人心的，你把它毁掉了，那你讲是不是恶业？但是呢，他恶业是他的恶业，你用不着为了他起嗔恨心，这样的话你也不是，也没有是，你也没有走向菩萨的道路，对吧？你也没有向菩萨学习，菩萨是慈悲的嘛，啊，佛像也是，佛都是慈悲的嘛。那我说不好，但他讲如果是这样子，他以后再来呢，再怎么样呢？我讲很简单。如果你觉得他造恶应该要制止，那你不是打个电话叫警察来吗？跟他讲对不起啊，如果是真的你在我家制造破坏，你去这个是刑事的，你去处理，或者是民事的，那你就告他。没有说我们没有说不要处理，但是呢我们不要以嗔恨心，但是呢错误的人，佛教徒没有所谓的，人家犯错我就不管他。犯错的人有些时候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一切东西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我们也有我们的恶业才会得到这样的遭遇，但是呢有些时候表面平等和公平还是需要的。一个国家一个没有表面平等，犯罪的人没有得到处理，没有得到处理的话呢，那么呢他自然的人们就没有那个心要去行善，每个人造恶，所以表面平等还是需要，这个因果关系明显化还是一种法治的需要。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都没有法治的就乱了，造了恶因又不用受果啊，就乱了。所以法治国家的制度是要把因果关系明显化，所以有些时候这些东西因果关系明显化的东西我们不可以否定它，但是如果做不到了，万一抓不到这个贼也抓不到，你不用抓，用不着苦恼，不是每一次你能够把因果关系明显化，有些时候没办法明显化就算了，它还会有它的报应，所以最重要是我们的心，这样子想。所以我们的心要随喜，看到好的我们的心要恭敬，对好的东西我们要恭敬，要有随喜啊，那个心懂得珍惜，心懂得像放在高位，这样子你很容易成就。在注疏里面有特别的记载，对我们的禅修目标，比如说呼吸或者是任何一个禅修目标，你要用恭敬心去修禅，你恭敬它你很快成就，你不恭敬它你很难成就。那你说呼吸要我恭敬吗？不是，是那个心， 那个心恭敬的心就会认真，认真它就会自然就做得好。你不恭敬你就很难认真，拿不出那个心，你都觉得它很低，你怎么会很认真的去对待它？你认真的对待你的呼吸，你的心就不会跑，你不认真对待你的呼吸，心就一直跑。要记得这一点。所以简单讲，这个发愿我们有好几个名词。第一是发愿，一种叫做决意，另一种我们叫做倾向。这三种名词基本上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是强度的不同。决意我要这样子，这样子，但是决意要小心，不小心的话就是贪念和顽固啊。坚定跟顽固是两回事哈。顽固是有时你明知道错了，你还是收不了手，退不回头啊，那个是顽固。坚定是反正都是对的，这个是对的，为什么我要软弱？我不要软弱，我要完成它，这叫坚定。好，你的心要懂得倾向。心的倾向在佛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佛陀讲，一个人他热热夜夜是倾一直倾向那个方向的，他的心就会导向那个方向。他日日夜夜想着他，情着他，他就导向那个方向。那么你天天想着这个，心就会倾向这边，进化。啊，你的心常常想要善，不要造恶，要造心善，那你的心就会往那方面发展。所以今天，大家也许有些时候你们遇到一些问题，可能也是解决不了。有些时候师父也不在身边，然后有些时候有人可以给你答案，有些时候人家给你答案也许不圆满，或者能答不能答，都不管怎么样，有些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做这个发愿倾向。那么这种愿呢，有些时候呢，到某一个阶段呢，它会起另一种，有些时候会起另一种作用，这种作用叫做真理的誓言。啊，这也是属于发愿的那一类型的东西。什么是真理的誓言？在我们的菩萨道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有做。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孩子，有一次，那个有一个父母亲带着孩子来，这个找我们的菩萨，我的孩子现在中了毒了，那请你救他，他已经不省人事了，请你修行人救他。他以为修行人就是有一点什么招数，但是呢，我们的菩萨想，我也不会，我也不怎么医这个神已经失去那个昏迷的孩子，那怎么办？他想，我只能用真理的誓言。他想，好，我试试看吧。他就跟他父母说。自从我出家以来，我只有头七天我享受出家生命，接下来50年我一直都不快乐，没有都对我的出家生命感到不快乐。但是因为羞耻还俗，我觉得还俗是很羞耻的事，所以我就没有还俗，我忍到今天，愿这个真语愿好起来。那孩子就开始动了一点起来了，我们一起起来了。然后呢，那接下来呢，那个做母亲的和做那个爸爸的，也各自的做这个真理的誓言。做母亲的。就轮到那个做母亲的，他讲，我那孩子动了一下，就看到，哎，这个真理的誓言，这个方法管用，而且是那个修行人讲，他都没有享受那个出家生命，这样子，他是一个真话，他一直藏在心里的，都从来没有跟人家讲的，他终于讲出来了，而且他讲，愿这个功德能够让孩子好起来，就动了一些，动了一点点，那妈妈就讲。哎呀，还有一个藏在心里的话，没有讲，从来没有讲出来，他就讲了。其实呢，我跟这个孩子的疤呢，我一直都不爱他，但是因为 觉得这个是反正都已经嫁给他了，这个是，我忍住也是为了这个家庭孩子，我忍住忍到今天，因为这个真理的誓言，其实这个是很恐怖的哦。这个讲出来的话是可能会离婚还是什么的，但是那些因为这真理的誓言，孩子好像，哎，孩子又开始起来，就动起来了，就真的是比较，真的又翻身了，哎，可以了，又好像比较好了。然后那个做爸爸的，他那应该他也轮到你了，大家的力量只到这里。啊，那个做爸爸就讲，其实呢，我每次去供养这些出家人、修行人的，都不是我要供养的，只是因为呢，这个是世世代代的这个我们的那个家族文化，为了不想人家说我中断了家族文化、家族的好的传统，所以呢，我就跟着供养。只是为了不愿意给人家批评，我就跟着过。其实我都不是心里要真的是真心供养的。那么呢，因为在这里的事业也还是好起来，还有孩子就好起来，三个事业啊。当然有些时候是对的啦，有些时候是有些时候他们是说，像有一次我们的菩萨，他的那个他的那个时候，他出了家。然后呢，他妈妈生病，他妹妹来找他，说，怎么办？妈妈生病，你有没有药能够给母亲？然后我没，不是，那时候是啊，对，有好几个版本都是类似，因为他们菩萨道的时候呢，他们很多时候呢，他同一个生命的模式呢，又是重复的哦，换一个小小的调整，换一个模式，他又在重复了，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真的。以后我们看，你们看自己的生命，也是很多时候那个模式也是一直在重复的，人家倒霉的模式啊，一直做那反复，它常常在重复，所以你不小心没有佛法的话，转不出来的哦。那么好的就重复好的，菩萨都是常常重复好的。他有一次，他是人家来找他，没他的，没有讲的，没有他的大夫啦，就是看了他的母亲，就说，这个人他要吃兔子肉，他的病才会好。啊，对对对，这个版本是这样，这吃兔子肉才会好。然后他就做孩子的，就会为了要孝顺母亲嘛，他就讲啊，我一定要去抓，去抓了。他一辈子都没有杀生过的，没有杀生过，但是他就去抓了，为了他母亲要吃兔子肉，他就去抓。然后去抓到一只兔子的时候，那兔子很恐惧，很害怕。一直在挣扎，很怕，他的菩萨心肠就是不忍，还是坐不住。哎呦，看到那孩子兔子这样怕，这个兔子也怕死，一样，你的妈妈也怕，你不要你妈妈死，但是孩子这个兔子要死。他讲我这一辈子没有像是伤害过一个众生，算了，他放掉，他回来空手了，哎，你没抓到？哎，有啊，抓到了，我放掉了。这个我做不出，然后呢，他想我去试试看吧，这你的誓言。我一辈子从我诞生以来，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众生的生命。愿这真理的誓言，愿我母亲好起来，就好起来。很奇怪，真语是一个力量。那今天我们为什么天天念经？一样，真语的力量。我们念起 A day 呢，萨迦耶呢，萨提提活都萨摩达，愿着真理的誓言，真理，愿着真语的力量，愿你得到安乐。啊，当然，为什么呢？因为佛经是，如果是真正的佛经了，真正的是佛传给我们真正的经文的话呢，它有这个真语的力量，它有力量，所以念经祝福人家是有力量，但是它有条件。第一，不妄语，双方面最好都有这种功德，不妄语。第二，讲的是真实语。第三，就是两方面，第三第四了，两方面都完完全全相信这个法的力量，你那个信心要很强。如果信心都没有，那就没有了。啊，信息要有，所以他这几个条件 促成那个真语的力量，看他强和弱。你看那个修行人，他的真语，你看那个两种真语的力量，一个是善的，比如说我一辈子都没有杀生伤害过众生，愿这个真语力量好起来，他就好起来了。但是呢，当那一次他做的真语的力量其实是坏事。我一直以来都不没有，自从头七天我喜欢出家过后呢，我就再也不快乐，都没有享受出家生命。这个是什么？它不是善的业，它其实是无奈，就不是很强的业啊。它的业本身不是很强，但是呢，愿可是还是真语啊，愿着真语的力量好起来。所以他的孩子就动了一下，就要三个人的功力才把那个孩子救起来。但是很多时候菩萨如果是讲真实语的时候，他一下子他就克服了。这个每一个人的力量力道不同，菩萨的力道，菩萨做这个发这个真理的誓言，那个力道是最大的，因为他生生世世都所不妄语。菩萨有些时候不小心会犯杀生戒，因为一时之间迷惑一时，但是不会很多，不多。菩萨如果犯杀生戒不多，很少，不小心一时迷惑。偷盗有时还会，那有一次我们的菩萨做贼，采芒果，爬到那个皇帝的后院采草采芒果，然后呢，啊，等等，好，我再从早上再回到来，这些，然后呢，但是呢，不小心的时候都会有邪淫的时候，但是呢，饮酒就好像没有得到什么记录，但是有最有可能犯，但是呢就是不妄语就不犯，为什么？他在燃灯佛的时候呢，受记的时候呢，他已经领悟到十波罗蜜，其中一个波罗蜜是真实波罗蜜，所以他的心里面很定的，就是不能撒谎的，要真实的，不能违背承诺的。您即使是面对生命的危险，为什么？他是靠这个功德真实，你没有真实你怎么见法？所以那个心，他为了要见法，他这个东西是他最重要的事。第四戒是不破，菩萨不破第四戒。如果一个人撒谎，那他肯定不是受记菩萨，肯定他撒谎了，他就不是受记菩萨。受记菩萨不撒谎，很简单，好，很有力量。所以这个生生世世的真语的力量，让他口里讲出那句话的力量是跟一般人讲出力量不同。所以看他累积那个不妄语的力量有多久啊，这个力量，这也是其中一个条件。还有当时他的德行、他的清净、他的戒定慧，这些全部加在一起，会决定那个真语的力量的那个效果。这个有些时候在我们很茫然无助、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当然要合理了，要如法了。你不要说我达到目的就是有人受伤了，这个这样子就不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传法的时候，有些时候也是很无奈，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有些处境很艰难。在这种情形下，我个人呢、我会这样子做的。通常我会问自己：第一，这件事情我没实心没有，真心有，好，然后我不是为了什么，我是真的为大众的事情而完成这个的。然后于是我去到佛前，我会发个真理的誓言。这个整件事情，这个个案呢，我是以真心去对待的，我也真心认为这样子是对大家有好处的啊。现在我遇到这个困难的障碍了，然后请求龙天护法所有作证，做我的证人，我是真的以真心去面对这个的，愿这个真理的力量，愿我能够完成护大家的任务。到目前为止都过关，都可以克服，都可以克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业，但是你要确保你的心很真。当然有些时候我们的业还是有业了，会倒霉一点了还是什么了，但是可以过真理的事业。所以有些时候你真的不懂，可是有些你要忍耐，有些功德不够的话，你的愿力可能就会弱一点。通常我做这个，我都会给自己一点功德，打坐了，打坐是很最强的功德。打坐了过后，你再去发这个愿，力量更大。你从初禅里面发这个愿，你从二禅里面发这个力量都大不相同。如果你是从观智出来，你再发这个愿，力量大不相同，因为从那个状态出来，那个心的力量是不一样的，心的力量是不一样的。 所以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无奈，你也在你不懂得怎么解决的时候，懂得这个发愿的力量，它可以带给你生命的导向，也是能够帮助你克服。所以愿力、决意或者是真理的誓言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你的心往那个方向发展，然后也把那个功德往那方面推，是这样。好，希望大家在你们的生活里面，在学法的路上，能够让这个法在你的生命里面真正带来好处，带来光明，然后呢，也因为自己的光明照亮周围的人。OK。有什么疑问吗？没有啊，没有，我们就简单的发愿和回向，好不好？引导大家发那个远离一人清净智者的愿，好不好？好，第一个愿呢，我念巴利语，再念中文呢。이미나본야감메나마메바라사마가모사탕사마가모호두야와니바나파티야愿这些功德让我远离一人清净智者，直到我证悟涅槃。为什么我们讲直到证悟涅槃？因为证悟涅槃就有保障了。一个出果生者，他怎样疑人怎么样的骗他啦，要骗他邪见呢，他都不可能掉进邪见，不可能啊。他可能会倒霉，但是怎样倒霉也不会堕落苦界。所以证悟涅槃过后呢，这个你的条件就够了，你怎么样就是不会再更糟了啦，一直往更好的方向走。所以直到证悟涅槃啊，其实换句话说就是直到我自己能够稳定有保障，是这样的意思。好，이랑메본양아사와카야와항호도，愿这些功德帮助我消除一切苦因，断除一切烦恼。이랑메본양니바나사바짜요호두，愿这些功德成为我证悟涅槃的助缘。마마본야바강삼바사타낭바제마대사베메사망분야바강라반두，我把我的功德一切众生平等的分享，愿一切众生随喜我的功德。三路三路三